不去听呢？啊，但是呢，又觉得有些困惑。也有人哈，也有些神学生，他说：“哎，讲道学太难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预备？讲道不是神在讲吗？对吗？所以呢，我不需要预备，我上来，圣灵教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样不是正确的吗？啊，所以听起来又很正确。那当然，讲道是讲神的话，圣灵让你说什么，你还敢不说吗？不行。但在这个里面又有一些困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啊，那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呢，似乎对于圣灵的带领有很多很多的教导的啊，很多很多的例子。比方我们先看啊，《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已经有了啊，五旬节到了，那些门徒呢都领受圣灵，然后他们就跑出去开始讲方言了嘛啊，这一下子呢，整个城都乱了，那些人。城里面的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听到这些使徒讲他们本地话啊，上海话啦，福建话啦啊，不是哈、啊，就是犹太人的学习的那些话，他们觉得那些人怎么会讲我们的话？也有人觉得、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充满了使徒，所以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彼得就开始讲道。讲解整个耶稣基督与他救赎复活，然后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哈，到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啊，然后就问彼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然后彼得就让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最后呢要领受受洗，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了，对吗？因为整个故事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41节讲的。不就是圣灵降临之后，圣灵令到人开始讲话，彼得大概也没有预备讲章，对吗？但是他一站出来就有话说，而且肯定是圣灵的话语，因为一讲完之后就扎心。有多少个人布道可以3000人同一天都信主的？很少，对吗？啊，所以整个事件你看到圣灵的手在那里。还有到第8章。能讲一个人，下篇道会讲这个哈，就是你知道有一个执事叫腓力，那么教会受迫害之后，他就跑了到撒玛利亚，然后呢，他在那里传福音。有一天晚上，就有一个使者跟他说：“哎，你起来，你要去旷野的地方。”我去干什么？没有这样问哈，他就去了。去了那里呢，就发现在那里有一个马车经过，马车上面坐的就是一个。埃塞俄比亚来的一个太监，然后这个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啊，那么腓力就跑过去，太监就请他解释，解释完了之后，太监就希望受洗，对吗？那这个整个故事都是圣灵带领了啊，因为那腓力怎么知道这个太监会在这个时候经过？当然不可能知道了，完全是圣灵要他做，他就去顺服做了。还有使徒行传第10章，彼得得到的异象，对吗？彼得他就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他觉得这个福音就是给犹太人的，但是到了第10章的时候，圣灵同时感动一个外邦人哥尼流，叫他去找彼得，然后呢也感动彼得。当彼得哈，这是中午去午睡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异梦啊，这个梦里面就是从天降下一大块布，里面有很多的食物，都是那些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食物啊。那么彼得说不能吃，圣经说你必须要吃，比如说不能吃，圣经说神说是洁净的就是洁净的，如此3次。他醒来之后就有人敲门，就是哥尼流到了啊。所以从这个里面彼得就悟出来，原来不是讲食物吃不吃，而是说他们一直都觉得外邦人也是不洁净，不是神的选民，不得救。但是不是，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临到外邦人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彼得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同样他也将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命令带回到耶路撒冷的使徒那里。好，在这里很明显，彼得不是平时像我们这样太打瞌睡了做一个梦，而是这一个是从圣灵而来的梦。这个圣灵来的梦不单是给他，而且也指示了那个外邦人哥尼流，所以 他们才配合的公司。当然在这里不可否认的，圣灵在做工。还有呢，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巴拿巴他被邀请到这个安提阿，在那里牧会，然后他带了扫罗来一起牧会啊。然后十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安提阿的教会里面的领袖，他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啊，就有圣灵的声音告诉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众人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这个是啊，这使徒行传里面第一队有形的宣教队，对吗？啊，在这里的很明显的说，这个是圣灵拣选了巴拿巴跟扫罗，然后告诉那些人他们要去，他们就去了。还有当然刚才我们读的就是保罗马其顿的意向，他们自己计划好了要去传福音，要有一个路线，但是到了这里又不许，到了那里又不许。有一天晚上，保罗就又有一个异梦啊，就是有这个马其顿的人邀请他过去马其顿传福音。这些大概都是我们熟悉的使徒行传的内容，当然我只选了五个，那不止五个哈，可以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圣灵是在动工的，圣灵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而圣灵在指导着使徒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啊。那么所以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呢，是不可否认而且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自己呢，讲起去德国，那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在这里的教会牧会啊。那么我们有机会去带领一个短宣队，自己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啊，就跑到欧洲，在捷克那里去短宣了大概两个礼拜结束之后，那么那些年轻人就会回家，然后我跟师母呢，我们打算好要到德国去探望一对我们认识的宣教士夫妇啊。但是在没有去之前，就是在捷克最后一晚上呢，我就突然有这样的，就是睡不着觉啊，然后呢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重复的，就是说你在欧洲的服事还没有结束啊，你在欧洲要长期服侍。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一般我都不会做异梦，从来没做过听到声音这些什么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这是传道人牧师也不一定会天天都有这么熟灵的经历啊。那么所以我就要爬起来，然后呢走到我的那个青年旅社，有一个阳台的，有点像这里，就是站在那里啊，就是捷克早上五点钟这样，然后就要祷告问到底是你还不是你啊。那么结果就证明真的是圣灵，而且圣灵的感动是要慢慢的去揭开的，不是当天已经整个计划都给你的，没有。我的领受圣灵是要我们去宣教啊，只有我。然后到德国之后呢，我们看到德国华人的需要了啊，这个是意外的，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德国发生什么事，我们只是探望我们的朋友嘛啊。但在那里我们就领受到这个事工的意象，像这个意象跟之前圣灵的一个感动配合起来，然后我跟师母我们就决定去宣教。所以在这个真人真事的体验里面，我也经验到对于圣灵有时候真的会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给你一些指示啊。那所以使徒们的事工是有圣灵指引的啊，那信徒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有圣灵来指示。不过这样说的话，如果我们下这样的结论，代不代表说无论在什么事，比方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工作，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不应该为自己计划，因为计划都是人的计划是不是我们不应该选择，我们只应该等候啊？那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在教会做牧师不容易，有人邀请弟兄姐妹侍奉，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我很想侍奉，不过时候还未到。那为什么时候还没到？圣灵没有给我指示要做这个侍奉啊。哦，那 请问有多少次我们去做侍奉都是明显有圣灵给我一个异梦才去做的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除了去德国之外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只有那么一次经历，对吗？啊，那奇怪，那到底是要听圣灵还是不听圣灵呢？我们反过来看使徒行传，还使徒行传不单有这些圣灵直接的指示，也有些时候圣灵没有亲自的说什么，但是人还是在做事情啊。我们看人的计划。第一，使徒行传第六章，你知道在耶路撒冷一下就几千人了，而且呢他们就人民公社了，大家都房屋公用一起吃饭了嘛，是吧？但是呢几千人一起吃饭，问题就来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排队都不知道排多长啊，今天中午我们这里几十人排队啊，多久？你这样这个乘一千啊，不乘一百就有五千人，这样那怎么吃饭呢啊？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孤儿寡妇就被忽略了，特别是那些外邦，有人就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你们忽略了这些寡妇不行了啊，他们就跑到使徒那里去啊告发，有人这样啊，然后呢要也给使徒们有压力，你们是使徒，你要搞定他啊。那些使徒们就说什么，这神让我们去祷告去传道，没让我们去分派食物嘛啊。所以这样，你们在你们里面选七个管食物的啊，他们就选了啊，啊腓力啊史蒂凡啊那些就选出来了，对吗？而在这里面，怎么使徒也没有跪下来祷告一下，圣灵啊你要我怎么办，是不是要选人出来，还是我们改行去派食物，到底我们要七个人要十个人还是要一千个人呢？也没有啊，那这都没有嘛，他们就直接做决定了，是吗？啊，那还有刚才不是说那个腓力，他曾经有天使让他去跟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嘛，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哈，就讲到这个腓力呢从耶路撒冷就跑到撒玛利亚，他去逃难，逃难见到那里有很多人，他就有怜悯的心向他们传福音，那些人也都信主了。那你们说，那圣灵没让他去撒玛利亚嘛，圣灵到之后让他去的那个旷野，他也没有等候圣灵就从耶路撒冷跑了啊，是不是做逃兵啊？然后他到了那里去传，圣灵没让他去传，可能圣灵想另外一个使徒去传呢，什么时候轮到腓力去传，他只不过是一个管饭食的，对吗？啊，他就自己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他该不该做啊？那他似乎该不该做他都已经做了，而且呢成果很好，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两个大的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约翰，跑到撒玛利亚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也印证这些人的确信主而且有了圣灵，所以呢两个使徒就为他们施洗，对吗？又似乎人做了决定还是好的， 圣经没有说他这样做是错。还有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大会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到了那个时候呢，保罗已经开始去传福音，然后呢福音也开始传到外邦，就有外邦人信主，然后就有很多犹太的信徒就反对，说那他们信主可以，但是他们也要像我们犹太人一样，要守我们的律法，要守割礼啊，哈、啊、等等等等等。啊，那保罗就不干了，就说那不行，这律法是给犹太人，他们也不是犹太人，啊，反正信主也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这些的礼仪的嘛。OK， 所以呢，没办法，怎么办？就开我们。啊，这个基督教里面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会啊，所有的领袖都跑在一起去决定一件事情啊，然后里面有人做见证等等等等，然后呢那个雅各啊，就是使徒里面带领的，他就站起来就说，诶，我听完这些见证，似乎啊神真的要他们信主，然后我们也不应该约束他们，然后他们就定了一些条例，有某一些简单的他们要受，但是其他的呢就不要他们去守啦。啊，感谢神，不然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信徒，那都还要完全按照犹太人的那一套去干哈。啊，但是请问在这个里面 整个大会里面都是使徒们他们在商量啊，听证啊，用他们的分析能力啊去做决定的。圣灵在哪里呢？他没有集体跪下来说，圣灵求你下圣旨，然后上面一个条发出来啊，你要做这些不做这些，都没有，自己就做决定了。再来呢，还有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保罗跟巴拿巴已经结束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他们又要再上路第二次，说得好好的，结果呢分手了。为什么？因为呢巴拿巴他是个老好人，他想带一个叫马可的人去，但是马可呢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已经跟他们去了，但是他熬不住啊，就逃了，做了逃兵。那所以巴拿巴再让他去，保罗就不干了啊，保罗很严厉的嘛，是吧？啊，这个人他做了一次逃兵，以后都不用他，啊，不能用他，啊，但是巴拿巴说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保罗，你给他一次机会，我不给他机会，所以结果呢，反倒巴拿巴跟保罗都分手了，啊，保罗带自己的团队，巴拿巴带自己的团队，啊，那在这里面他们吵架了，也没有祷告神啊，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啊，最好不要吵架，合一的去吧。也没有，就做决定就走了。啊，那是好是坏呢？那圣经没有评论，但是最后看上去也不是坏事，因为保罗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旅程都非常好。啊，但是呢，巴拿巴也不坏，因为他就去带马可了嘛，结果不是还带出来了，对吗？不然哪有马可福音啊？啊，所以也不可以剥夺巴拿巴的成就，对吗？就是这个里面两个都是好的。啊，不过还是同一个问题，圣灵没说话。啊，最后也很简单说，保罗的三次的宣教旅程，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除了一开始圣灵说我分别巴拿巴与扫罗为我做这个工之外，所有这些旅程啊，你上主日学也看过了，对吗？他有那个地图的嘛，啊，今天没拿上来哈，从这里到哪里，全部都是自己计划的。啊，除了中间有很少的点圣灵不让他们去或者要他们去别的地方，这么多年里面的旅行都是他们自己计划的，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计划，但是也没有说圣灵要他们去哪里。所以呢，看来人不计划不做也不行，只是等圣灵那也不行，对吗？就比方我们自己哈，那不是有这个护照去德国了吗？那有护照去德国，那很好啊，那就去呗。那去了德国要做什么呢？不知道，圣灵没有再说了。我去德国之前要怎么预备呢？也没有说了。那我们只好怎么样？我们就自己计划了啊。我在教会服事，如果我要出去宣教，我应该回来跟教会、跟牧者去分享啊，要得到印证啊，他们也看到有这个需要，他们愿意的就差派我们去，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愿意差派我们去。但是差派我们去，一个牧者离开也需要有时间让教会可以选啊，去找到另一个代替的牧者，不然你就跑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有日子在教会里慢慢的减低我的服事的时候，让他们有机会请另外一个牧者。然后呢，还有家人要去考虑，因为我没孩子，但是有父母，在那个时候我父母都跟我住，那怎么办？啊，那么要安排父母啊，可以在一个好的居住跟安全的环境里面，他们可以搬出来，搬在那个地方，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去宣教也需要经费，所以我们要去跟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弟兄姐妹去分享，然后啊筹募经费。这些都做好了之后我们才出去的。啊，在每一步这个里面我们都自己考虑，也有别人给我们经验说需要做什么，怎么去做什么。我们也祷告了，但是很直接告诉你，没有，再没有一个异梦说将我整个计划怎么去做了告诉我了。我们还是去做了。还不是还需要去做吗？啊，所以有圣灵的感动，这个是真的，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的感动也不是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件事情大小事情都告诉我们，不是的。那么问题就是，那我们 到底是听圣灵的还是自己做决定，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看的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很典型的就是圣灵的感动，马其顿的呼声，对吗？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个第六、第七、第七、第八节三节哈，一二三。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下到特罗亚去。OK。而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圣灵两次禁止不许他们去一个地方啊，但是呢不许他们去并没有明示应该去哪里，对吗？只是说你不可以去这个地方。当你知道你不可以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应该怎么选择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是应该，但是我们从他所作所为我们推回头啊，尝试哈，他做了什么呢？那不许他去一个地方，他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但是那个地方还是不对，因为又不许他去那个地方，他们又要掉头了。OK， 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圣灵跟人的配合。那个计划在圣灵没有指导的时候，人还是要计划的。人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按照我们自己的感动去做。但是当圣灵加入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对吗？保罗不会说圣灵说不许去，为什么不许去啊？我计划好好的，你说不许去，明明这里是最好。你看我保罗有多少的经验，这个毕竟已经是第二次保罗出来了，对吗？啊，我已经打下一片的天下，然后你还跟我说不好啊！我在我的众弟兄面前，我的面子怎么办？啊，保罗一点都没有这样说的，对吗？保罗很顺服。圣灵说不要去他就不去，圣灵说不要去不去。但是圣灵没有讲明显说你应该去哪里的时候，保罗还是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走这条路吧。那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人生还是要做决定的。今天早上起来我穿这套西装还是穿一套白色的呢？难道还等圣灵来给我一个答案吗？不是我们都已经做了决定了吗？对吗？啊，所以事无大小都是这样，神给我们有个脑袋，他给了圣经给我们，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应该按照我们有限的理解去做，但是做到一个地步，圣灵说不要做了，那我们也应该要顺服就不做。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保罗到这里，圣灵说不是，他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到那里还不是，他就不去，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就告诉他你应该去哪里，然后他就去了。啊，这个是人与圣灵的配合。啊，我们不要计划的多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理圣灵，不听圣灵。啊，我们也需要敏感圣灵给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不要敏感到一个地步，就每分每秒都在等着圣灵啊，你告诉我怎么做吧。啊，那圣灵也说，你都长大成人了。小孩子的时候妈妈都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应该不怎么做，你都长得那么大了，天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还要来问我吗？啊，应该长大一点，对吗？所以这个是在里面的一个配合。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样，我们就到我们在预备去德国的时候呢，那你说德国那么大怎么知道去哪里啊？okay， 不知道了嘛，啊，但我们跟当地的宣教机构联络，他们就建议我们去几个有需要的地方，当然也不是一个都有几个。那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去实习试试看，每一个地方都去。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之后呢，我们坐下来，我们跟当地的这个领袖去谈，都似乎感觉是 A，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因为在条件上，在我们的恩赐上，什么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要去。那我们回来就预备去那个地方了。谁知道过了六个月之后呢，突然有突发的事件啊，我们不能去那里了啊。那么怎么办？那不能去，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去 B， OK， 我们就去了。 那在这个选择里面，是我们选择吗？圣灵选择吗？很难分辨，我们有我们的选择。但是呢，当一个事情一个门关了的时候，我们也去领受说这个是圣灵关的门，我们没有必要要强要去这里，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从我们宣教回来之后看回头，我们去这个地方也是对的，在那里我们的服事也是神所在与我们一起的去服事的。当时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是做人我们都要有自己的预备啊，但同样愿意领受神给我们开的门关的门啊，在这样的配搭里面，我们才可以一起的与圣灵去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信徒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去筹划，但是我们也要加上圣灵特殊的引导。好，时间关系我就去下一堂道了哈、这一堂之后我们再休息吧啊。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八章的26节开始啊，一二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这一堂啊，我没有写，但是我写的一个主题在是顺服啊，顺服主的声音。所以主就说起来去，我们就应该要顺服。那我不知道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哈有什么感觉？《使徒行传》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多属灵的伟人，对吗？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事迹，我们都惊讶，我们都佩服啊。但你知道圣经不是只是让我们去佩服一些伟人的，而是要挑战我们，他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啊。不过有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离他们太远了吧，是吗？就比方说彼得，他是个大牧师，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他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主要的牧者嘛啊。我们是今天就说啊，这个是第一家教会里面的主任牧师啊，然后他们就开了很多分堂啊。他这么大的牧师，我怎么可以跟彼得去比较呢啊？或者你说保罗，哇，保罗是不得了的宣教士啊，他一出去去了这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可以开拓一个新的教会，然后呢他也培训出提摩太、提多、希拉这些人，就放进这些教会里面。哇，他是这么厉害的一个宣教士， 我又怎么跟他比较呢？啊，还有呢，比方斯提凡够伟大了吧？啊，他是愿意去传主的话语，然后在犹太人面前大胆的放胆去讲，讲完了被人用石头打死，就变成一个殉道者。你说，哇，我才没有这个胆子呢！啊，我可能也愿意为主而死，但是要这样死法，还要想一想。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这个法治社会，大概不会这样死。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我们对彼得、保罗、斯提凡有很多的敬佩，但是他们似乎离我们比较远。啊，那么我就讲，不如我们讲腓力。腓力呢，他就是一个平信徒的代表。啊，腓力是一个平信徒的代表。啊，那腓力他是在《使徒行传》怎么出现的呢？就是话说刚才说的了。啊，不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凡物公用，大家都吃大锅饭，然后人太多，没办法，有些人被忽略了。啊，使徒们呢就让他们去选出七个执事。啊，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执事，只是七个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管饭食的。啊，那么七个人之间当然已经有刚才说的那个斯提凡，但也有这一个腓力。圣经对这些七个人的描述只是他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但是他们呢，他们的任务就很简单啊，分派食物的时候啊，他们要啊，就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吃得到啊。那么其实在教会里面，如果要做分派食物的，可能各位有机会做过吗？啊，这个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对吗？啊，其实我们要想，这个分派食物还需不需要被圣灵充满呢？啊，当然被圣灵充满没有坏的地方哈。我觉得啊，那个标准好高。无论如何，他只是一个平信徒的领袖啊。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跟腓力一样，我们信主了，信主什么都不懂，要上课啊、受洗啊，慢慢的被栽培出来之后呢，啊。你可能就会被邀请，可能是牧师传道，可能是你的团长，可能是执事理事，就邀请你，哎，弟兄啊，要不要来侍奉？姐妹啊，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负担，你来侍奉。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是管饭食的啊，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是管行政的，可能在教会里做接待，在门口发那些 bulletin 啊。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像腓力一样啊。但是腓力这个平信徒的领袖呢，慢慢就跟我们有点不像。怎么说呢？他有从管饭食都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啊。第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斯提凡死后，教会受迫害，所有的人都四散。这一个腓力呢，他也逃了。逃了之后呢，他逃到撒玛利亚呢，干什么去了？去传福音了。很多人信主，那你看圣经呢？我们要将自己放在那个人的处境里面，体会一下啊，不然的话，我们想当然，那他跑到另外地方传福音很正常啊。基督徒不是应该这样做了吗？当然了，基督徒当然应该这样做，但是你做基督徒时间长，你也知道，不是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是我们自然会去做的嘛。啊，如果我是腓力，我想，大概我都不会这样做，为什么？我是逃亡的嘛，啊，那就是头上戴着一个通缉犯三个字，对吗？你到跑到那个任何地方，你会被抓的。那为什么他是一个通缉犯啊？腓力还没有出名到像彼得、约翰，别的人不会在耶路撒冷派出所里面有个图样，约翰、彼得这些是第一号通缉犯，腓力在后面。但是腓力令到他成为通缉犯的只有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对吗？对，所以呢，如果你要逃亡的话，第一，我就不可以告诉别人我是个基督徒，对吗？我告诉别人基督徒，人家报到耶路撒冷就将我抓了嘛。但是腓力很奇怪哈，他没有按这个逻辑去做事的。他到了耶路撒冷，看到了有需要，他就开始传福音。暴露身份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啊，有时候我们就会说， 这是他的经历。一个信主的人永远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侍奉，但是我们很容易局限于只是做事功能啊。但是我们脱离了这个处境到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开阔自己的眼界啊，开阔很多的眼界，看到别人的需要。圣经的告诉我们，他去了撒玛利亚，他就看到那么多人，他就开始传福音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离开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会介绍，如果你没有去过短宣呢，你要去一去，你不需要长期去的，你就短宣，你起码就看一看这个世界有什么需要啊。我们去德国不是说要去了嘛，然后我们就去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一个城市叫哥廷根，我们就去那里实习一个月，在那里一个小查经班，然后查经班也有一个负责的弟兄，但是他没有办过这些短宣队，他都不懂怎么办。我们说我们两夫妇来了，你帮我找个地方住，他也帮我找了。然后呢，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来了，然后呢他们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找我们，当然呢我们也要去找他。那他就发了一个邮件给所有他认识的同学，然后我们住进去之后呢，果然就有人来敲门了啊，来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啊，我们一打开门看，哇，脸色是苍白的，然后呢动作很缓慢啊，你看她的眼都不太会远珠不太转，讲话很慢。然后她就开始讲她的故事。原来呢她家里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啊，但是她读书很好啊，所以呢她的父亲呢就像一些的家族呢借了一些钱，就送他到德国来读书了啊。那么他来读书呢，希望他读完之后毕业找到好工作回去，不但是还钱，而且可以让他的弟弟也出国。但是他出来了之后跟所有的留学生一样，在德国呢刚才说也没有唐人街，也没有大统华，也没得吃的，也没得讲的啊。那到了十月天气就三点钟，下午已经是黑黑的啊，很郁闷很寂寞，寂寞的来怎么办呢？诶，还有同学啊，女同学就找个男同学，男同学就找个女同学，他们就谈恋爱，谈恋爱之后就同居了。同居了若干月之后，甜甜蜜蜜的，后来呢他的男朋友就跟他分手了。啊，他男朋友跟他分手之后，他就非常的抑郁，非常的伤心。伤心到一个地步呢，书也不能读，自己躲在家里。但再过几个月呢，越不读书越麻烦啊，因为你累积那么多课程都没有读，你不能毕业的。不能毕业呢，自己的压力又越大。为什么？因为父亲好不容易借钱让你出来，后面还有弟弟等着你，你读不下去怎么办啊？但是抑郁症这段东西就是你越心情不好，你的抑郁症就越严重啊，这严重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成现在的样子，而且呢他尝试割脉自杀。还好呢有他的一个同学刚好在那个时候经过，找到他，报警送到医院，然后将他救下来啊。那在这那里呢，我们就看到，哇，原来中国留学生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告诉我，在这里有很多留学生他们都需要福音，这个我有一个概念了，但是看到活生生的一个这样的女生啊，这么有潜质，这么聪明，但是在那里她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啊，这一个女生她需要耶稣基督，这个就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概念，而是我明白了，我有心了，我要去。腓力就是这样，她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在她面前活生生的需要福音的人，她就要向他们传。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要出去，不要只是旅游，也要去短宣，你看看当地人的需要，很看到的时候有神给我们感动，我们要去。那不单只是呢腓力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呢他看到神给他的潜力。因为腓力他是干什么的？不是管饭食的吗？管饭食跟传福音完全是两码事，对吗？而且他是在教会里面 管饭食，他不是在外面那些食堂管饭食的啊，所以不是分工很清楚的嘛，使徒去传福音，他们只是来管饭食。一般我们的就是我做好我应该做，这是我的恩赐，那个东西我不去做的啊。但是呢，当腓力到了撒玛利亚，看到这个需要之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去传福音啊。再说第一堂已经说了，对吗？传福音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但是他给我们命令的时候，没有不给我们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圣灵而来啊。那腓力就去大胆的讲传讲福音，那些人就信了啊。我知道当中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没有力气啊？那么之前也讲过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宣教士的同事哈，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吧。你们去短宣呢，你会学很多啊。有些人来短宣，他感觉自己不能做什么的啊。那么呢，在德国的时候，就有一个短宣队从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来。这个短宣队里面有一对年纪大的夫妇，都70几了。然后他们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牧者带的，他去讲，我在背后支持，那你说我可以做什么？不知道。那后来他们的牧者也很有智慧，就问他，那到底你会做什么？哎，原来那个老先生啊他会画画啊，他可以画人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美国那些这是什么渔夫市场什么什么旅游景点，有人叫你来坐下来，然后画你的样子那种呢？他会画，竟然会做这些，这是他业余的。我说那很好啊，你会画画啊，我们就出去做广告。哎，有中国人来这里，然后呢，他们来探望这里的同学，而且呢，你们愿意来就帮你免费画一个人像。排队排队排队排队，那就大家都排队在那里等，画一个都要15-20分钟啦啊。所以在每个人画，他在画的时候就可以跟他们谈话，其他的短宣队员就可以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了。然后还有老妈妈，那么老妈妈说，我也不会画画，会做什么？我说，那你老妈妈你会做什么呢？我说，烧饭啊，烧饭，哇，了不起，非常需要。那烧饭还需要？对啊，你知道在那里那些同学啊，他读书的很棒啊，天天都读书，但是在家里面呢，妈妈烧饭啊，或者买外卖，中国太方便了，哪需要自己烧饭的？不会呀。但是一到了德国留学啊，或者来加拿大留学啊，你这什么一打开冰柜什么都没有的，原来要自己做还不行，还要自己买完了要切，要做什么，然后烧一顿吃来自己一个人吃。哎呀，真的很少人不愿意的，大家都不愿意去学校食堂吧啊。但是那个是德国的食堂啊，德国食堂里面呢，你每一样的东西去吃，只吃一个礼拜，下个礼拜要重复的了啊，都是什么香肠啊、猪排，完了啊，都是这些东西啊，土豆是吧。所以呢，所有同学在那里吃一个月够呛，活不下去，都是方便面啊。那么到教会里面啊，竟然可以吃一顿中餐了，哇，真的很温暖。所以我说，好，短宣队来，我们帮你们住一个 apartment 哈，住一个公寓，你们就住在里面，有厨房，有什么都有。那边呢就画画，他跟他谈话，画完画还不要走，吃饭啊。这对老夫妇啊，一个画画，一个烧饭，然后跟牧者配搭，其他的配搭。就在那里，而且他们爱心爆棚，我们说哈，看到一些年轻人就当他们的孙子一样，他们关系好到他们走了几年之后还是微信来往啊，哈，他们的小孙子结婚什么，他们都送礼物过来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哎，其实你不出去坐坐，你都不知道原来你有这么大的潜力，你不知道的，原来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每一部分，不过我们还没有去尝试。我们在这里的教会里面，对啊，也有牧师，也有传道，也有团长，也有什么，都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够做。但不是，其实我们都被呼召要去，而且呢，我们去做的能力圣灵给我们，很多时候往往就是在我们会做的里面，我们要用另外的思维方式去看，原来我会的这些也可以是成为传福音团队的一部分。再这样说哈，那么但是最重点呢，在讲腓力的时候，就不是 只是讲他怎么从一个平信徒变得广泛时，从广泛时变得传福音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腓力的顺服。好，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一二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那若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在这里有一天，忽然这个使者就跟腓力说，起来向那里走。然后圣经还要注明，那是旷野，旷野就是沙漠。腓力呢就起身去了，好不好？非常好，愿意顺服啊。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不是不愿意，但是觉得腓力是不是有些头脑简单，对吧？你想一想吧，这个是什么时候？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多到一个地步，耶路撒冷都知道了，派了彼得、约翰来为他们施洗。那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总不能传完福音就将他这些变成孤儿，就不理他们的嘛，对吗？那组织教会，组织小组，出行栽培，洗礼班，那洗完了还不懂，那要教啊。然后呢，要培养组长，培养牧者。那么多事情要做，圣灵你叫我去干嘛？对吗？这在我们的计划里面不通不通啊。或者腓力可能会说，那你要我去这个路上面这个旷野干什么呢？这说明是旷野，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啦啊！你也不告诉我，你将那个计划书写好，一二三四五，过两天有什么事发生，过一个星期什么事发生，你去的目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就知道了，我就可以去做了嘛，对吗？你那么不清晰的只说去，不懂是吧？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都是懂得计划的人嘛啊。然后呢，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突如其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不应该这样做，有时候会这样啊。那么要放下自己的计划呢是难的，因为我们都有头脑啊。当我们说要去德国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脑子里凸显出来。这边去德国，为什么去德国？那宣教不都是去那些啊第三世界国家的吗？啊，去非洲，去东南亚，去南美洲，去贫穷的地方，去回教国家啊，去中国。德国都已经是基督教国家了，还去干嘛啊？然后还有呢，还有经济效益嘛。就你知道，你参一个宣教去德国，德国的生活水准那么高，可能比加拿大更贵。我又用这么多钱去差一对宣教士去德国，我同样的钱我可以差三对宣教士去柬埔寨，那为什么要差一对去德国？这不合理嘛，对不对？再说你去德国去跟什么人传福音啊？中国人，中国人全世界多的是，德国有多少中国人啊？20万，整个德国才只有20万呢。你知道在这里斯加堡都有20万啦啊，多伦多都有70万了，整个加拿大这么多万，你怎么有可能在多伦多做好好的做牧者，你不去传福音，你说要跑到德国去，不合理嘛，对吗？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心里面冒出来的一些问题，因为从人来看来不合理，不合理。如果我是腓力，我看这些，我也觉得不合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应该在撒玛利亚好好的建立教会，培育信徒，培养出领袖，到旷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去，而且就算我知道了，我也说我只是去向那一个人传福音啊，我丢下群羊只是去找一个羊啊。耶稣虽然说他也会这样做，但是在这是逻辑上我觉得不合理啊。不过还好哈，腓力就不是我，如果腓力是我的话就很糟糕。但腓力就很顺服很听话，27节他二话不说他就起来就去了，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他就放心的去跟随神了。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是因为我不放心，我总觉得我的计划比神的计划要好。他这样告诉我，是不是他太冲动了，没有想清楚 啊，虽然哈逻辑上大概神不会这样，但是哈、有时候我们还是这样想的，不是吗？但是腓力感谢神，他没有这样做，他就去了。啊，那去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发现，原来圣灵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的了。他呼召工人腓力，他拣选了福音的对象，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然后呢，他也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机，对吗？啊，我们再重演一下腓力哈。我想你是腓力，然后你说去了，哒哒哒，走到那个沙漠地方，一看，咦，正好马车经过，马车经过呢，然后呢，圣灵说，哎，你跑到那马车旁边去吧，哈。那我也不知道那个马车是很慢的走啊，还是腓力运起轻功就跑过去哈、啊。总而言之，他就在那个马车旁边跑了。一到那里，他侧耳一听，听到里面有人在读圣经，啊，那个经文也读出来给我们了嘛，对吗？然后那个读的是什么经文？以赛亚书53章，啊，之后呢，他就被邀请进去，是问到底这个是讲的是谁？他马上传福音，那个人就信了。请问你传过福音吗？有那么容易的吗？啊，如果每一次传福音都这样，你要不要？啊，你都跑到那里，他都在读以赛亚书53章，很虚心的问，请你教教我。你一教完，他就说，哦、我受洗可以吗？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传福音了，是吧？啊，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圣灵呢、哦？对吗？那时机是刚刚好的，差一点不行，对吗？如果腓力是像我这样在那里跟圣灵辩论了5分钟，啊，到底为什么？对吗？明白明白啊、哦，明白了，我去了。到那里那车子跑了，要不然他追得上，已经在读以赛亚书54章。愿意顺服，放下自己的计划，圣灵说去你就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相信他的计划永远是比我们的计划好的，那个时机不可错失啊！啊，感谢神，我们自己去经历神啊，这在去德国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有很多挣扎的嘛。啊，在理性上不太明白，但是我们感受到那里的人的需要，我们就去了。但毕竟我们没有去过新教，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只有一个10个人左右的查经班，你也觉得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干。啊，我去那里，我到底是不是神要我来的，还是我自己有某一种的感觉呢？啊，那么去了那里呢，神就给我们一个印证。我们到了那里呢，啊，就开始有主日崇拜，然后过2个礼拜之后呢，啊，我们其中一个姐妹就带了一位啊50几岁的大姐来介绍认识，啊，她就说牧师啊，这位大姐她很惨的，因为啊她呢年轻的时候跟着她的丈夫啊丈夫来读博士，他们就一起来，然后丈夫读完了博士之后呢，啊就在大学里面拿到一个位置，他们就定居下来了，啊，然后丈夫做了越来越好。啊，那么他们是自己买房子啊，也有孩子啊，就很开心。啊，谁知道呢？丈夫就有小三，有外遇，然后被妻子发现之后说：“啊，你要断，你要断。”那丈夫说：“好，我也要切断，切断。”但是呢，结果呢，有一天丈夫回来跟他说：“我不行了，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小三怀孕了，所以丈夫说我要跟你离婚，因为我不可以对不起她。”啊，所以呢。在这一种的情况下，这一位的女士呢，她就被丈夫抛弃了。但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丈夫在工作挣钱，所以她自己没有怎么工作的经验啊。那么她也被丈夫从家里赶出来，虽然给她一些赡养费也不是很多啊，所以她出来之后呢，就住在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只够钱住在那里。然后呢，她要开始去一些德国家庭里面找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作为生啊。在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郁闷，非常的低落，他也曾经试过要去拿刀要杀了他的情敌哈啊，什么都试过。但是在这个时候就遇到我们这个姐妹，姐妹就介绍他来教会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情况，然后师母与我们就约他去探访他，他还给我们一个地址。那说实话，我们才到那个地方，对哪条路是哪条路都不知道。 甚至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呢，都不是自己找的，是我们在当地的差会，他们的同工帮我们住了一个地方，我们就住进去了。那我们拿这个拿地图看一看，哦，好像是在后面一条马路，我们就去。都到后面马路走进来，咦，这里是有几栋的这个apartment 啊，几栋的公寓。然后呢，他那一栋呢是在最后，走到他那里看看，咦，他那一栋的楼竟然就是在我们那一栋楼的旁边。可以这样说，我们这栋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马路是这条街哈，我们在这里面，他那栋在这里，但他的那个门号是外面那条街。好，其实我们不是用街名的话，我们不是同一条街，但是我们就是邻居。那跑到他的家里面呢，他在顶楼四楼，他一个18平米的小房间啊，然后只有一个窗户，但竟然从他的窗户可以看到我们的窗户。我们说这个邻居真是巧妙哈、啊。然后我们再去为他祷告啊，向他传福音，然后过几个月之后他信主啊，他神改变了他啊，他慢慢的就经常微信的号都说我就是神的女儿啊，因为虽然我的丈夫抛弃我，但是神没有抛弃我啊，因为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神差他的使者来，那就是说的是我们了啊，我们都觉得不太配，但他说每个晚上我在自己房间里流泪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下面，我看到陈牧师他们的房间，我就想起神没有忘记我，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差使者来帮助我认识他啊。我们也经常来分享这个例子，我们说对啊，不单神没有忘记他，神也没有忘记我们。当我们离家出走哈、啊，我们离开了这里的家庭，我们搬到一个异地不认识的地方，要开始一个妥难的一个事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将我们两个安排在一起，在我们彼此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为邻居。在圣灵在那个时候让我们知道啊，你尽管去，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去顺服啊。对，我们要做很多的计划，但是刚才说当圣灵很直接的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不要放不下心，因为圣灵的旨意远比我们的旨意要高，在我们还没有想到还没有开始明白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这些的工作。当然圣灵叫腓力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将这个福音推到地极。怎么说呢？啊，因为有时候传给一个人要比传给众人更有策略性，不是因为这些众人不重要，而是那一个人很关键呢、啊。那个是什么人呢？那个人就是埃塞俄比亚，就是非洲的一个太监，而且他是一个有影响的太监，他在女王身边是管钱的。这是我说财政大臣啊，所以他将这个福音给带回去，带到了非洲当时的地极哈。所以到今天你到埃塞俄比亚一些的基督教会里面，他们都会说我们的福音是从这个太监传下来，换言之我们的福音是从腓力传下来。这个不是因为腓力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圣灵是这样安排。我们不能只是用逻辑去看多数少数，而当我们自己回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去德国宣教，我们不是只是比较多伦多的华人多啊，还是德国的华人多啊，还是说德国的华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特别之处就是那么多的学子从中国出来，在中国的环境里面比较难很直接的去传福音，特别这几年在高校里面几乎都是禁止的，但是当他们来到德国就有很多的自由啊，也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他们也愿意去开始开放自己去学习圣经。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又会回到中国啊，像那个太监一样将这个福音可以带回去。在这个年代当我们很多外籍的宣教士不一定可以去中国的时候，我们神是要兴起一些中国人的传教士将这个福音带回去啊，这一些不是我们自己计划就可以计划的来，但是在圣灵给了我们命令之后，我们旅行的时候看回头就看到原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而今天我们要做的不要去跟神辩论， 而是我们要去顺服。今天神要你做什么我不知道的，但是你应该知道，你有没有很多的挣扎，你有没有很多的疑问，你有没有在那里跟圣灵辩论，圣灵啊，我觉得你这样的决定不太好，或者是说这样是不能成，是不可能的。让腓力成为我们的榜样，不需要去辩论，不需要去挣扎，只需要信，信得过神的计划是最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读圣经，在圣经里面透过这些我们先人他们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愿意来服侍你，我们应该要开阔我们的眼光，我们应该要知道你已经赐我们能力去传福音，但同时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位愿意顺服你的儿女，让我们愿意起来就去，不再问问题，不再挣扎，不再去辩论，而是起来去，信得过圣灵，你的计划是最好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